一次战斗是空前惨烈，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湘军是全部被消灭了，死伤达30000余人呢。说那曾国藩跳水淹死了，不，该这小子不死，正好有几个亲兵发现了，在水中把他给救走，把他拽到岸上一看呢，曾国藩灌得大肚嫩嫩呢，其实再晚一步就把他灌死了。这些湘军呢，还都是长江水师，颇有经验，赶紧把他头朝下，脚朝上，脸朝上，后脊背着地，俩手印子左右肋，给他忘了挤水，哗哗哗哗，曾国藩那鼻子眼儿嘴里头往外直吐水，2寸多长的小鱼全都吐出来，好半天肚子也瘪了。曾国藩哼了一声，大帅，大帅，哎呀！曾国藩一咕噜声坐起来，往长江和半壁山一看，火光冲天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败得如此惨呐，我怎么对得起朝廷？说到这儿，曾国藩又昏过去了。当兵的马上进行抢救，他知道这块危险不能久待，把他背起来绕小路，就回到湖南长沙府，就这么的保住了一条命。别看曾国藩回到长沙了，这阵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了，水军陆军全没了。曾国藩一琢磨，不能活呀，你别看没淹死我，我活得有什么滋味？要叫皇上知道还得处罪于我呀。想到这，他关上门闭门谢客，把纸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给皇上写了个奏折，给家里面写了一封遗书，一边哭着一边写，那意思是皇上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臣未能尽忠报国，死有余辜，不过向咸丰皇帝表明我这一片忠心绝没有二致，希望皇上给予谅解，我死以后便难为我的家属。另外呢，给亲近朋友写了封信，说我死以后你们应当怎么办怎么办。他正写着呢，门一开，李鸿章、罗泽南他这几个徒弟进来了。李鸿章往桌上一看，师父你要干什么？哎，活着没滋味，哎呀，恩师。李鸿章过来一伸手，把他的绝命书拿过来，嘁哩咔嚓给撕了，又把笔给抢过去。师父您这么聪明，您怎么办糊涂事儿？兵法云胜败常事，这算个什么呢？想当初汉高祖刘邦久败于项羽，而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，咱们跟人家有什么区别？恩师，保养虎体，应当抖起精神，再整人马，跟这些长毛子决一死战。罗泽南也在旁边劝，师父您可不能心短见啊，您知道湖南的父老对您多爱戴，您要一死，上对不起朝廷，下对不起父老，我给您跪下了。刚说到这儿，院中一阵大乱，湖南巡抚张亮基、布政使、按察使、知府知县，还有父老代表。不过咱可得说清楚，这些父老是什么父老？都是本地的大地主、大豪绅，都是这些家伙。他们把曾国藩当作救命星，曾国藩要完了，哎，他们紧跟着也就完了。怕曾国藩自杀，这些人跑这来请愿来了，院子里跪了一遍，其他的人到了屋里头再三苦劝， 把曾国藩感动的还掉眼泪了。好吧，既然各位如此信任，曾某不死就是。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，曾国藩把自杀的念头打消了。但是第二步怎么办呢？现在要兵没兵，要将少将啊。湖南巡抚张亮基大家一合计，这么办吧，咱们湖南这地方最富庶，要人要钱有的是，有钱就好办事了，干脆叫大家重新筹款。这些大官僚大地主也知道他们的命运跟曾国藩联系在一起，如果曾国藩完了，大清朝完了，什么土地房屋财产也就都完了，连他的狗命都保不住，那钱算个什么呢？干脆往外捐吧。没过十天就凑齐白银几百万两，曾国藩有了钱了，精神头也来了，又把湘军的大旗挑起来，陆军招募了15000，长江水师也恢复了，也招募了5000多人。曾国藩咬牙切齿，准备到武昌城下跟石达开再次决一雌雄。正在反革命势力开始集结的时候，天国内部很不幸啊，又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呢？自从韦昌辉、杨秀清发生内部争夺之后，对洪秀全来说这个刺激太大了，有时候睡觉他都直发毛，睡着睡着一激灵醒了，满头下的都是白毛汗，心里就噔噔噔噔噔噔直跳。他对任何人都发生了怀疑，对谁也不太信任。哎呀，他分析来分析去，就分析到石达开头上。他就想，韦昌辉能反对我，杨秀清要夺我的权，难道石达开就不能吗？看现在的形势，石达开德高望重啊，他要谋取天王的王位是易如反掌，不费吹灰之力啊。哎呀，你说这个人这不犯了病了吗？怀疑一切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两眼深陷，如傻如痴，整个洪秀全像变俩人一样。这些嫔妃也不敢靠前了。后来他俩哥哥洪仁发、洪仁达来看他兄弟了，哥三个坐在一起无话不谈。洪仁发就问兄弟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了？有什么心事咱哥仨谈谈吧。哎呀哥哥呀，我是重病了，现在我对石达开有点不相信，你们说他能不能反对兄弟我要篡夺天王的王位？
玄乎玄乎啊，兄弟，这石达开可现在了不得，我听说他在九江、安庆还有武昌指挥军队，怎么的，大败曾国藩之后，咱们太平军有些将领高呼万岁，这还了得了，看石达开如同神灵啊，比兄弟你有过无不及呀。我们哥俩就发现咱们说话什么也不顶，石达开一说话那些人是眉飞色舞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像这种人又掌握这么大权力，对咱们是确实不利。哥哥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不依靠石达开还不行，依靠他又担心，
你看有什么良策没有？红人发红人答，想了半天，哎，兄弟有了，最好你传道旨意，把石达开调回京城。哎，你就说呀，你一个人担着担子太沉了，这不把你累坏了吗？把兵权给他夺过来，再把政权给他削去，那就好了，就放在咱们眼皮底下严密监视。如果发现石达开没有谋取天王王位的心，哎，再用他；如果有，干脆就把他干掉，以绝后患呀。洪秀全一听啊，对，这招太妙了，这叫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石达开，我非得好好考验考验你不可，实在不行，休怪我一狠心毒。马上传到圣旨，加上十万火急，让石达开无论如何赶回京城。咱们单说石达开，本来在武昌主事军务，在这些日子当中连科十九城，形势大好啊，太平军的士气空前高涨。现在凡是太平军占领的地方都实行天朝天母制度，开仓放粮，沿着长江两岸老百姓是欢欣鼓舞。过去有些人很担心，因为出现了杨秀清、韦昌辉的事情，元气大伤，太平天国能不能完了呢？还能不能支持得住呢？通过这几个月一看，完全可以，只要有翼王这颗擎天柱在，那什么危险也没有。石达开呢，也没别的心，就一个心眼主持军务，准备继续向西进军。正在这时候，天王的旨意到了，石达开率领众人接旨。当圣旨读完了，翼王就一愣，调我回京，这是为什么？可有一样，亡命不可危呀，那旨意到了敢不听吗？石达开谢恩已毕，把武昌的军事做了部署，人事做了安排，也就带了二十几名亲兵赶回南京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进了京了，到府里休息了一晚上，次日赶奔天王宫面见洪秀全，帝师大开参见王兄陛下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呀兄弟，为天国你可受苦了。天王哥哥，这是小弟应尽之责，您怎么还客气上？但不知您把我调回京中有何安排，有何委用？是这么回事，兄弟，自从杨秀清、韦昌辉这个事儿之后，我是心神不安，想念亲人，特殊的就是想你呀。有时候我觉得心忙意乱，离开你我就好像没有主心骨了，所以把你调回京来主持朝中之事，你我弟兄朝夕相处，这有多好呢？干脆你在京里头不要到前方去了。是这么回事。石达开也忠厚，没往别地方想，这才磕头谢恩，任凭天王的安排。不过他建议了一下，说武昌刚得过来，民心未定，最好派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接替我。洪秀全点头答应。其实刨出石达开，他派谁呀？临时 让李秀成、陈玉成主事前防军务。要按理说这两人都很称职。自从石达开还京之后，名义上主持朝政，不管军事还是政治都由石达开主持，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没过了几天，洪秀全传了道圣旨，让他大哥洪仁发为安王，让他二哥洪仁达为辅王，然后呢让他大哥掌管军事，让他二哥掌管政治经济，把石达开那点权整个都给夺过去了。石达开成了牌位了。一开始的时候石达开还没发觉，处理正常军事事务，但是遇上事了才发现自己说话不算了。军事上的事儿不经过安王允许，那是一纸空文；政治上的事儿、经济上的事儿，不经过辅王批准，石达开说了也不算。哎呦，义王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哦，到了现在才明白，闹了半天洪秀全对我产生疑心了，怪不得把我调回来呢。哦，这是先把我给稳住，削去我的兵权。哎呀，石达开真好比扬起江心，断线翻船，万丈高楼一脚真空啊，这心就翻了好几个个。后来一想，得了，我是天国的臣，为天国我要尽忠到底，任凭安排吧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不让我干就拉倒呗。石达开在义王府一待，还闲着没事了，一日三餐吃饱就睡，睡醒就吃，要是庸庸碌碌之辈，哎，这正合适，可是搁在义王身上受不了啊，这是最大的羞辱啊。身为大丈夫，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，要这么待下去不就废了吗？有几次石达开心里头气得蹦蹦蹦直蹦，到天王宫打算要问问洪秀全，但是每次去都被碰回来了，说天王身体不爽，谢绝其他人觐见，不给见面。因此石达开就闷闷不乐呀。在他回京一个月以后，这天义王正在府中闲暇无事，手下亲兵跑进来了，义王可了不得了，把石达开吓得一哆嗦，把手中的兵书放下，就问他出什么事儿。哎呀，义王，您在府里头一待，耳目也不灵通啊，黄再兴黄将军眼看要掉脑袋了，府王大发雷霆，非要杀他不可啊。这一句话把石达开吓得脑袋嗡了一声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黄再兴那是石达开手下头一员猛将，在石达开领兵攻打武昌以后，发现他的军事才能，任命他为后军主将。在打仗的时候你不能齐胜不顾家呀，所以石达开让他驻守孝陵卫紫金山，保卫天津的安全。黄再兴领令就在这块驻军了。以后呢，石达开回来军权没了，这件事他没有过问，但是黄再兴仍然是后军主将，保卫天津。咱不是说了吗，安抚两王诚心要夺石达开的权，越夺的干净是越放心的。自从他们掌权之后频繁调动，让这个上那儿去，让那个上这儿去，看看这些人服从调管不，调来调去就调到黄再兴头上了，让黄再兴把兵权解除， 上雨花台另有安排，让他管粮草去。这黄再兴身为武将，性如烈火，但这个人心里的还有数。你别看他在孝陵卫那块驻军，心里发生的事儿他了如指掌。当他听说石达开被雪去兵权，名声暗降，黄再兴心里就不服气儿，总替义王鸣不平。但是呢，身担重任又不能离开访地，没事他就喝闷酒。后来他听说洪仁发、洪仁达他俩掌握大权了，把黄再兴气的，据说这俩人一个白鼠一个地瓜，狗屁不是，你们懂得什么呢？你们天国这么大的事情交你们俩人管，完喽，彻底的完喽。哎呀，自己身为武将也不便干预，再说也没有那个地位，说不上话去。他就暗中鼓劲儿，哎，这一天他接着命令安抚两王，要解除他兵权，调他上雨花台管那些粮草的事儿去。黄再兴一看轮到我头上了，干脆不执行。他说的明白，将在外，亡命有所不受。我就知道我们五军主将雷电大将军石达开，别人我谁的话也不听。把这传令官给骂回去了。这传令官向安抚两个王一报告，洪仁发、洪仁达一听，哗哗，好小子，你胆子不小啊！你就听姓石的，我让你知道知道姓洪的厉害。这两个人领了3000精兵，就来到孝陵卫见着黄再兴。黄再兴呢，你别看暗中憋火，真要见着安抚两个王，也不敢以小反上啊。那个地位在那摆着呢，赶紧把他两个人接进去。安抚二王是大发雷霆啊，黄再兴，你要造反，我们的令箭你都不听的，哎，你说什么？听石达开的，你现在知道石达开干什么呢？这件事归我们弟兄说了算，你小子诚心活腻呗，今天宣布把你解除兵权，这还不说，就冲你抗令不遵就犯了掉头之罪，把他拉回京城来天台处斩。